种叫施主供养的，那供养的也不是供养你整批的布匹给你去做衣，大概都是家里做衣剩的布啊。那么出家人把它从中收集起来，啊，质量不相同，颜色不相同啊。那么收集起来之后啊，把它剪成一块啊，把它剪成大小一样，然后再把它缝起来啊。所以这个出家人穿的衣服，你想想一格一格的，那一格一格的是不是整块的布故意把它剪成一小块一小块拼凑的，不是的，而是在外面华园在外面捡到的布啊，就是那么一块一块的啊，大小不整齐，那么回来之后把它剪成大小一样，然后把它拼凑起来缝起来成一块大的啊，这块大的布就是个衣啊。那么质量不一样，颜色不一样，穿起来很难看，所以佛讲染色啊，然后把它染啊，染成什么呢？什么样颜色都有，就是染成了，所以像现在我们的酱色、咖啡色啊，这种深咖啡色。你说红的它不是红的，蓝的也不是蓝的，黑的也不是黑的，黄的也不是黄的啊。这种杂色呢就叫做袈裟啊。所以诸位知道袈裟的意思就是混杂啊，不纯，混杂的。那么你吃的这一波饭呢，这一波饭也叫袈裟，为什么呢？那个钵里头啊，人家给你说他托钵不是他一家托的啊，所以说托好几家，哎，这一家给你一点装在里，那一家也给你，通通在这一个钵里头啊。所以你都把人家这一家给你的菜那家给你通通混杂在一起，所以这一波饭也叫袈裟味啊。所以袈裟就是混杂，我们现在讲大锅菜啊，通通煮在一起啊。那么这个在印度就称之为袈裟啊。所以袈裟的意思就是许许多多混合在一起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现在啊，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跟从前完全不一样的啊。可是现在你看这个出家人做的衣服，整批的布买来把它剪碎再把它缝起来，这个意思已经就错了。从前是得不到整块的缝成一块，现在明明是整块的还要把它剪碎然后再拼拼凑凑缝制起来，所以与从前的本意丧失掉了啊。那么现在做成这样的衣呢，也就是纪念的性质啊，纪念的性质啊，已经不是释迦牟尼佛当年那一种出家人过一种简单生活，不求人，不麻烦别人了啊。现在我们都是故意找麻烦啊，整批的布剪掉再缝起来，这不叫故意找麻烦吗？啊，以前是到处捡那些碎布头缝起来，那是不得已啊。就这个意思我们要晓得啊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袈裟了都做成一种纪念啊，要想到当年佛制作的本意啊，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遵守啊。形式可以随着时代去改变啊，精神要遵守啊。佛教诫弟子啊，这个生活饮食衣着尽量的不求人啊，尽量的不麻烦别人啊，一切要随缘，要令一切大众啊能欢欢喜喜啊。这个就是袈裟的本意啊。头脑着地，这就是五体投地啊，我们今天称之为顶礼啊，这是在礼节里面的最敬礼啊，是五体投地。巍然师尊呐，巍然是答应，是接 近臣也有感叹啊。这个魏延就拿现在话讲，是啊是啊，听到前面佛所讲的啊，是啊是 啊佛所讲的很有道理啊。是的，我等有福，这个等是当时在会的这些大众，我们在会的大众，我们这些人有福啊。同时还等后世佛不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读到佛经，这也有福啊。你要没有福，你看不到佛经，你也没有这个缘分听到佛经啊。是我等有福得知如来啊，啊，只是遇到啊，我们能够遇到佛住世，遇到佛亲自给我们说法啊，这个亲自说法效果比传闻呢当然是要有力量的多，要亲切的多啊。佛与一切众生的恩德就是在说法，普恩慈大啊，大慈大悲呀，说法教诫一切众生。佛要不说法，与一切众生没有恩德了啊。念念一切，这个一切呢是指九法界有情众生啊，不单是六道啊。为什么呢？佛对阿罗汉说法，对辟支佛说法，也为一切菩萨说法，所以这个一切呢包括的范围就很大了啊。明念九法界有情的一切众生为作佛体啊，令得脱苦啊。后面两句这是佛出世的目的 这个一段的意思我也略略的在此地说明佛之恩德以及这个佛体啊。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应当要记住啊。那么这是第一个小段啊，我乃自信啊，今知佛事啊，这一生呢啊，遇到佛在世。印光大师说，弥陀如来现在西方戒引有缘众生，是除世间无上第一佛体啊。我们如果要是读了这个经很感慨，还有阿难心运呢、啊、他在世的时候正好碰到释迦牟尼佛住世啊。我们不信，我们今天得到人身，释迦牟尼佛已经涅槃了2500多年了啊，依照中国人说法是3000多年了啊。那么我们到什么地方去种福呢？啊，印光大师告诉我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现在，注意现在啊，现在西方戒引有缘的众生。那么这样一说、啊、我们还是有机会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入灭了，阿弥陀佛没入灭啊，而且阿弥陀佛是出世间无上第一佛体，念佛往生为世间第一大佛啊，这个世间最大的福报就是念佛往生，为上至立根 方肯信受奉行也。啊，印足这几句话我们要多想一想，不可以疏忽。啊，那么这是第一段的一点意思。这个第二段呢，悲悯此事堕卧少信。啊，我们看第二段的结尾。佛言：至真而信者少。啊，至真讲真到了极处，这是说的心。啊，至真呢，就是至诚，也就是经论里面所讲的执心。啊，执心是道场啊。啊，用真心的人，真诚的人，而相信佛陀教诫的人太少了。啊，这是指佛在世的时候就是如此啊。啊，世事堕卧啊。啊，这是世间之人。为什么他虚伪？为什么他不信？啊，这个多半呢都是造这个是我业，这个多我就是多造我业啊，我也前面跟诸位提出纲领是我业。那么佛说这个话，我们想想有没有依据。我们只要看看今天的社会，无论是中国是外国，你看这一切人所做的是不是天天在那里做杀盗淫妄，心里面是不是充满了贪嗔痴慢。如果他的心是贪嗔痴慢，他所做的是杀盗淫妄，那么佛所说的是事实啊，我们应当相信啊。众生相阻啊，阻是诅咒啊，就是互相的毁谤，互相的嫉妒啊，互相的残害。啊，互相的敌对，甚可痛哉啊。这是佛所感叹的。特别是末法时期，这种恶劣的现象几乎无处不在。而大家在这个社会里面习惯于这种相阻的环境里，变成了麻木不仁，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。唯有真正觉悟的人看到这个现象，可悲可悯可痛。若有信的，这个信就是能够信得过佛所讲的这些道理啊，能够信得过的人， 若依若念呐、啊。这是讲啊，千万人当中啊，真正能够相信佛所说的，不过是一两个而已啊。万分之一二啊！啊，奈何是我乃必如此？啊，那么这个就是佛所叹息的。啊，这是我难所啊。感伤的啊，我难所展示该感伤的啊，佛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真实佛在金刚经给我们说的啊，如来是真于者实于者，真就是不假啊，实就是不虚，如于者，如于如是恰如其分，不增不减啊，不妄于者，不狂于者，所以说佛言至真。这样的真实话信的人少万分之一二啊！啊，所以奈何是我乃必如此啊，乃必如此，这个世界怎么会坏到这种地步啊？这是我难尊者悲悯此事多我少心啊，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啊，幕后这一段呢，摩南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啊，要求佛主持、啊、佛灭度后啊，佛的化身常住，但是佛的应身呢是有生灭的啊，说经法虽存而无性者见生灭也啊，佛不住世了，固然佛的经典啊，佛教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些方法还流传在人间，但是没有人相信的啊，而无信者，佛法从此渐渐衰灭啊，呜呼痛哉，将何是乎？唯愿世尊呢，为众离故，未可取涅槃。那么这个里面有几个名词啊，我给诸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，这灭度啊，这是第三段，为民众生请佛主持，这个灭度啊，化身常住，应身呢有事先缘起啊，就是事先呢这个灭度，痛哉就是我难啊，非常的感慨，上痛佛法衰啊，这么好这样真的理论与方法没有人学了，没有人相信了，一天比一天衰了， 佛法衰呀、啊，众生一定是一天比一天苦啊，下通众生苦。这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阿难在世的时候，阿难已经有这样的感慨了。时至于今日，则更甚矣啊，奈何呢？啊，我们今天去佛师、去阿难之时，已经很远了。世风日下，我们得感慨，倍增于阿难。那么经法，虽然今天还在世间。的确，信的人比过去要少啊，修的人则更少。啊，所以这真正是呜呼痛哉啊。江湖世乎，这个世乎啊，是指的父母。这是有依赖的意思啊，小孩依靠父母。父母没有了，依靠谁？这个地方是把佛比作父母，把众生呢比作小孩。啊，小孩失了父母没有依靠，众生失去了佛，啊，佛要不住世了，众生失去了佛了，我们的法身慧命呢将无依靠了。啊，因为这个理由。所以说唯愿世尊呢唯众离故，这个众是指一切众生，前面讲了指九法界有情众生，离呀、啊、这是专指人道啊，在九法界里的专指人道啊，人民啊，因为离就是黑色的头发啊，是黑色众民之头发也啊，所以这两个字，这个众字范围大啊，六道再加上声闻缘觉菩萨都在这个字包含，离呢是六道里头人道啊，那么合起来讲也就是一切众生呢 啊佛要为一切众生之故啊，不可以取涅槃呐 啊涅槃就是涅槃的梵音啊，梵语啊，它的意思呢是功德皆缘而是即灭的意思啊，是就是实性啊，功德多缘，功是自己的修行，德是教化众生啊，就是自行化他通通圆满了啊，那么实现呢清净其灭啊，这个就叫做涅槃。阿难在此地求佛，千万不可以入涅槃啊，为什么呢？要为一切众生呢做依靠啊。本经的大意到这个地方可以说都讲完了，后面这一段寄诵啊，是阿难见诵第六啊，是阿难的见诵。那么我们先要跟诸位介绍一下啊，何谓寄诵，为什么在经文上会出现这样的题材啊，那么它出现这个题材又有一些什么意思啊，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先讲一讲佛经的文体啊，就是它的文章的题材 那么在经上佛跟我们说的呢，有十二种，十二种题材，那么也叫做十二分教。然而就形式，文字形式上来讲呢，可以分为三大类啊。这个三大类啊，就是长行、寄送给这个密咒啊，这个三大类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们首先就将这个三类文体跟诸位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啊。那么这个将来诸位读经的时候，无论在哪一部经典都会看到啊，看到了你就晓得啊，这是佛经的特色。还可以，这个整个的放过来好了。好，就这样，这样好，很清楚。好，很清楚。佛经文体，这大别有三，我刚才讲的啊，长行、寄送、密咒。这个长行文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散文的题材啊，它的特色呢是便于发挥毅力啊。为什么呢？它没有任何拘束啊，所以这个文字很自由啊，犹如啊天马行空啊，自由自在啊，没有任何拘束。庆空，这个空是讲控制，总松，冲长禁锢啊。所以凡是在说法的方面，几乎啊完全都要靠这个散文的这个题材啊，要依靠这个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我们先所看到的这个寄送啊，寄送啊，好比我们中国的诗歌一样啊，句法了很整齐，而且押韵啊，但是它没有我们中国古诗啊这个限制平仄、限制的韵啊现在那么严格，他没有，有一点像现在说着打油诗一样啊，他也有韵，但是不严格啊，他不讲求啊平仄啊，他只讲求啊每一个句子里限定的一定的字数啊，所以有四言的，四个字的，有五个字的啊，有六个字，有七个字，有八个字，有九个字，不相等，但是啊。一定很整齐，而且四句是一首啊，四句是一首。像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经里面的寄送呢，是属于五言颂，就是每一句一定是五个字啊，四句是一首啊。它的用意取熟入深，因为长行文呢文章太长，怕有一些人呢记不住啊，如果记不住，诸位想想，你在用功夫的时候，如何能够提得起觉照呢？所以这个意思必须要记住。我们在生活当中才常常会想到，常常用这些方法来用功。啊，那么你呀，常常记不住没关系，你记寄诵。因此，这个寄诵在佛经里多半都是属于。重诵，重复前面的意思啊。那么另外还有什么呢？前面在长行里头啊，有的时候说了意思还未尽啊，还有没有说完的，那么在这个寄诵里头可以再补充啊，使这个意思更圆满啊。 它有啊永去一迹啊，因为有押韵啊，字数比较少，整句子句法整齐啊，所以可以歌唱啊，可以谱成曲子来唱，便于记忆啊，所以这个记诵有这些好处。那么还有一点意思呢，就是佛讲经的时候不像现在学校上课啊，怎么学校上课学生是有固定的人数啊，到上课的时候学生统统都来了啊，讲经不相同，他是对对大众，正如同我们现在讲经一样的，因此他有先来后到的。那么先来的人从头一直听下来没问题，后来的人前面没听到，很遗憾啊，佛又不能把前面呢对这个后来的人很爱护，又来重复给他讲讲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你要是重复再讲，那个原先在这听的人呢他厌烦了啊，那么佛怎么办呢？来用记诵，把前面的意思又略略的提一提啊，便利于虽然是后来的人哦，对前面佛讲的大意呀，哎，他也能够听到一些啊，所以这是一种善巧方便啊，便利于迟到的人啊，后来的人啊，可见得佛法的设施想得很周到啊，是叫大家都能够得到圆圆满满的功德利益啊，所以采取了这种方式啊。那么除这个密咒之外，还有一个题材很特别，是我们中国文章里所没有的，那就是密咒啊，就是咒语。咒语，咒语称之为谜，只存其音，不犯其意啊，只存其音，所以这个密咒啊是音译的啊，音译的，没有意思啊，音译的啊，为什么不犯其意呢？因为这个里面呢，多半都是六道类语啊，就是六道鬼神的言语，具有所受啊。那么在现在佛门里面流通的最普遍的是大悲咒啊，楞严咒。那么你们注意想想，这个大悲咒里面除了咒心之外啊，咒心从嗡弹指陀以下，这个几句是咒心，就是大悲咒真正的咒子，前面全部都是鬼神的名号，楞严经啊也是如此啊，咒心只有十句啊，其余的也都是鬼神的名号。那么诸位想想，那个鬼神的名号啊，你那个音念的要是不正确，他怎么能听得懂呢啊？譬如说，我们不要说是古人吧，不要上讲六道了，我们拿今天来说啊，比如说是欧美这些名人，他的名字我们中国把它翻过来啊，美国的总统我们翻雷根，你要到美国去的时候，我要找雷根，他会听得懂吗？他听不懂啊。而且雷根这两个字我们中国说过于有过于的发音，那闽南语念这两个字呢，那音又不一样，广东话念这两个字又不同了，那上海话念这两个字又不同了， 你叫那个雷根就听，哎呀，这是叫我，他都怀疑了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给鬼神讲话了，讲的他不懂，那这都还灵吗？那不灵啊。诸位要晓得这个意思啊。现在这个密咒啊，就是念来念去念的不灵，就是这个音呢、啊、念我了啊，念的不正确了啊。在古时候翻译的时候，这种梵音尽量找中国这个字啊比较接近这个音来翻，虽然接近也不是完全是这个音啊，就像现在我这英语里面的发音啊，这些外国人名字我们用中国文字来翻译也是找接近的音，决定不是原来的音。因此这个密咒呢一定要靠口传啊，所以要有金刚上师口传。那么我对于这段事情呢我很难相信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金刚上师口传吧，释迦牟尼佛传到今天3000年了，一个人传一个人，一个人传一个人，大概传的口音呢也靠不住啊。所以你今天要讲的时候把这个密咒念到一个正确的音，这个很难，太难太难。不要说是我们过于这个音难，你就是藏文的这个音啊，也不容易正确，乃至于今天拿到梵文啊，恐怕也难正确了。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以我们中国国文来讲啊，我们拿四书里的大学，我们现在念大学啊，没念错是大家都承认没念错，可是这两个字在我们中国汉朝的古音，汉朝人可不念大学啊，汉朝人这两个字读法呢读太教啊，这个大了汉朝人念太，学念教，教学的教，他念太教。如果我们碰到这个汉朝人，那我说哎，你拿一篇文章呢把大学拿来我看看，他就莫名其妙了啊，你写给他看，哎，他懂，你念出这个声音呢不相同，这就是我们本国文字的读音古今就不相同啊，念的就不一样啊。特别是在诗词歌赋上，古音念的哎，这个韵呢很有味道很美，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念这个韵好像有点不太对啊，句子不好听，那是什么呢？我们读的音跟古音不一样啊。古音在这个广东话里面客家话里面还保留着有一些啊，保留着有一些啊，少数有几个字还保留着古音，那么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啊。那么再看看这个后头的一点点啊，这是我在此地跟大家把它介绍出来的啊。好，那么讲者于此，这个讲经的人啊，就是遇到这个咒，但诵即可，不必解释啊，念念就可以了。为什么不必解释啊？这个后头这几句我也把它讲下，再这个介绍出来啊。说一经见三，这一部经里有三种题材，但是它是一个意思。这世事苦心都是为了切机过失啊。你看长行文是为了切理啊，这个寄诵呢便利于后来，便利于记这个记忆，密咒啊便利于鬼神。诸位要晓得佛讲经在座啊，不但有人在这听呢，有许多鬼神在听，那么对他们呢哎，也要照顾照顾啊。所以讲完之后啊，叫叫他们的名字啊，把这个重要意思提一提，就提个纲目啊，用鬼神的言语 叫他们也得到利益。可见的佛说话真是啊，面面古道啊，十分的周到啊。那么本经的寄送，下一次给诸位再解释啊。今天就讲到此地。我乃问是佛吉凶经第十一讲经文第六页第六行末句，我乃因而见诵曰，从这个地方开始向下呢，这是寄送的题材。在前面呢已经将这个文体的大意给诸位略略地介绍过了。本经的寄送是五言颂，就是每一句五个字，四句是一首。那么在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经本排列的很整齐，每一行呢就是一首。请看经文，寄送呢一共是分为七个段落啊，七个段落。那么像第一段呢，这个第二段呢都是三首啊，最长的是